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喺橄榄山，耶稣咧就骑上路，佢咧就系所谓荣进耶路撒冷。嗱，而家我哋睇到嘅位置咧，大概咧就系咁样啦。我哋企响呢个橄榄山嘅山顶，前边咧就系见到耶路撒冷。而家睇到嘅当然系耶路撒冷旧城啦。眼前所见嘅啊，呢度就系全世界咧，政治、民族或者宗教上面咧系最敏感嘅地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的耶路撒冷最瞩目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个金顶清真寺或者磐石清真寺 Doom of the Rock。 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 Mars， 不是清真寺，因为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去聚集去祈祷的地方，实际上很少会在这里聚集。事实上这里是一个宗教的坐标，一个所谓神社 Shrine， 是纪念伊斯兰教第三个的大的圣城。咁啊，耶路撒冷就係第三聖城啦，除咗喺沙地阿拉伯嘅麥加同埋咧麥地那。喺個金頂底下咧，就係耶路撒冷東山嚇最高嘅一個地方，最高一個磐石嘅地方，亦都係咧猶太人嘅第一第二聖殿啊至聖所所在嘅地方。咁啊，講一講歷史背景先嚇。大概公元後70年嘅時候，大家知道就係耶路撒冷嘅聖殿啊，猶太人嘅聖殿被毀啦。咁啊，當時咧有好多嘅猶太人就被驅逐啦，佢哋離開咗耶路撒冷，所以呢個地方咧多年係被荒廢嘅。猶太人咧只係準每年一次翻嚟呢個地方，喺佢哋聖殿被毀紀念日Tisha B'Av，大約咧係我哋西歷7月8月到嘅時間。咁啊嚟到呢個地方咧，佢哋喺西邊嘅牆咧嗰度祈禱，因為嗰處咧離至聖所咧係最近嘅。咁啊，歷世歷代嘅猶太人嚟到呢個西牆嗰度祈禱嘅時候咧，因為佢哋紀念到聖殿被毀呢一個嘅災難咧，咁所以咧佢哋就喺度痛哭所以叫做咧哭牆 （wailing wall）。咁但系咧而家好少人叫做哭牆 （wailing wall） 噶啦，因為特別到1967年之後，以色列軍重奪耶路撒冷啊，猶太人咧自由嘅而家可以嚟到咧西牆呢個地方祈禱，所以較為多咧叫做 Western Wall， 或者希伯來文叫做 Kotel。点都好，但系喺一世纪之后咧，被毁之后荒废咗好几百年，直至到咧638年嘅时候，伊斯兰军队就征服咗中东同埋耶路撒冷，咁啊佢就喺呢一个地方咧就建立咗一个金顶嘅磐石清真寺，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呢一个啦。之后咧喺715年嘅时候，就喺南边咧建造咗另一个大嘅清真寺，叫做阿克萨 （Al-Aqsa Mosque）。Al-Aqsa 意思即系话遥远吓 （farthest） 嘅意思。在伊斯兰的传统里面，穆罕默德在这一处是夜间升天的。另外你要留意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平台，这个叫做圣殿山 Temple Mount， 或者伊斯兰教徒会叫做 Al-Aqsa。 西边是488米长的，东边也是有400多米长，南北边分别有200至300米长，总共有144,000的平方米，即等于20个足球场 （soccer field） 或者27个美式足球场 （football field）， 一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平台嚟噶。咁啊，多得咧2000年之前系大希律王啦，佢执政嘅时候作为罗马帝国授权嘅犹太人王啦，佢就大兴土木，然之后扩建圣殿啊，喺呢个平台下边咧就加造咗好多罗马人好出名嘅拱门啊，就去顶住呢一个嘅平台啊，以至呢个平台咧一个好大好大嘅平台，容纳到好多人。咁啊，圣殿嘅历史系点样嘅咧？当时第一世纪耶稣嘅时代咧，人咧对圣殿咧系赞口不绝嘅。其实喺罗马帝国里面咧系举世闻名嘅啊，犹太人咧甚至话咧，你冇见过呢一个圣殿咧啊，你系从来未见过咧美妙嘅建筑。呢度咧被形容係人間裏面最偉大嘅工程，事實上咧，喺現代之前咧，呢一個真係咧數一數二人造嘅一個大嘅建築物。猶太教咧同其他外邦所謂嘅宗教咧有好大分別，就係猶太教咧只係得一個聖所嘅啫，所以有好多嘅資源咧都集中喺呢一個聖殿嗰度嘅。咁啊，甚至猶太人咧會認為咧呢個係萬夫莫敵啊！即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神一定会捍卫的一个地方，因为上帝的名就在这里。到了耶稣的时候，圣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你难怪呢，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门徒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他们就指着石头，然后赞不绝口。 好幾年前 UCLA 有一個 team 就做了一個電腦的模型，我認為這個電腦模型 是非常準確，是由南邊上去耶路撒冷見到的景象。這個立體動畫是成十年前製作的，所以那個解像度比較低一點，我們盡量 enhance 了已經。你可以想像一個朝聖者從南邊大衛城一路攀上去耶路撒冷的聖殿，見到前面這個所謂 Temple Mount 聖殿山，是一個幾咁震撼同埋幾咁偉大的一個建築。咁前面咧，我哋見到一個好大嘅樓梯，就係上到去聖殿山上面噶。咁我哋前面咧呢一度咧，下邊嗰個嘅石板街咧，兩邊咧都係商鋪嚟嘅，可以兑換銀錢啊，同埋買祭物嘅。咁啊，跟住樓梯上去咧，我哋就真係上到去聖殿山啦，Temple Mount。咁我哋而家呢個地方咧就叫外邦人院啦，外邦人只能夠去到呢一個地方啫，唔可以再繼續去親近神噶。再轉過嚟咧，南邊呢個地方咧就係聖殿山好出名噶啦，叫做 Royal Stuart， 係一個咧有瓦遮頭嘅地方嚇，好多嘅雲石嘅石柱去到頂住。咁其實整個聖殿山嘅平台咧都係一個露天嘅會堂嚟嘅。所以有不少的猶太人啊，他們的拉比啊，會一早一早咁樣喺度咧，就去祈禱、去讚美、去敬拜啊，甚至咧去聽道嚇。咁有很多福音書的情節咧，都係喺依種咁嘅環境裏面發生嘅，包括耶穌成日去聖殿裏面去教導人嚇。而家上到去咧聖殿嘅西南角啦，呢度咧就有個祭司嚇，有個地方咧係刻住話呢度係吹角的地方，就去通知城里面的人听到号角声的时候就知道Shabbat 到了。看完刚才那个这么伟大的圣殿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朝圣者由橄榄山一路落山要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的兴奋期待。但是耶稣在橄榄山骑路落山入圣殿面对着圣殿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些很吓人的说话。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要困住你，并且要去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只有路加是记载这一段，就是主耶稣骑着驴在橄榄山的半山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讲出一个这样的哀叹的讯息，圣殿将会在一代之内就会被审判，预言罗马军队在主后70年是将圣殿毁灭的。这里有一所教堂叫做 Dominus Flavit， 有时中文翻译就叫做主哭耶经堂，即是主泣堂。教堂的外形你觉得像什么呢？就好像眼泪的形状，一滴的眼泪。当我们进入城的时候，福音书就这样记载了，马福音第十一章，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就赶出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想去除灭耶稣，但又怕他，因为太多人跟随他了，他有民众的力量，因为民众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这个所谓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四福音都有记载。圣殿里面有买卖，你就问了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先？然后呢我们可以再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呢耶稣做的事有什么的意思。到底买卖有什么大不了呢？其实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有实际的需要。因为你想想，如果我是外地来的朝圣者，在加利利或者更远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我起码要行几日的路程，至少 咁如果我帶住獻祭嘅羊啊、牛啊等等，如果中途咧好容易會有損傷，咁啊嚟到耶路撒冷我就唔能夠獻祭啊嘛。咁所以咧，律法書咧亦都有一啲實際嘅安排嘅。申命記第十四章，佢話：當耶和華你嘅神賜福俾你哋嘅時候，你入到去迦南地啦，耶和華神咧就會選擇立他名嘅地方。如果離你哋太遠嘅話咧，嗰、那個路太長咧，就使你唔能夠將啲祭物帶到果樹咧。第25節，佢話你就可以換成銀子啊，將啲銀子啊包起佢啊，攞喺手度，然之後咧就去耶和華你神所選擇嘅地方啊，耶路撒冷聖殿啦。你就用你所帶嚟嘅銀子，隨心所欲嘅嚟到買祭物牛羊啊，或者買清酒龍酒，咁啊隨心所願啊。然之後你同你嘅家屬在耶和華面前咧就可以吃喝快樂，可以去敬拜。咁呢度講到咧，就係遠地嚟到朝聖嘅人咧，可以帶住銀子或者當時古代咧帶嗰啲所謂銀鈴啊 ，silver ingots， 就嚟到耶路撒冷，就將呢啲銀子咧就換到啊呢啲嘅祭物，佢哋能夠去敬拜。嗱呢啲咧都係啊呢啲嘅銀鈴嚇喺唔同嘅啊位置嗰度咧係揾到嘅。咁到巴比倫時期之後咧。中東咧就開始啊通用一啲嘅錢幣啦。咁啊喺波斯時期咧，呢啲錢幣叫做猶大幣啊 ，Yehu coin。咁你見呢啲嘅細錢幣咧，上面刻咗咧係阿蘭文啦，咁就代表猶大省啊。阿蘭文係叫做 Yehu 啊 ，YHD。咁啊幣上邊咧有陣時係一啲嘅動物啊，或者有陣時咧係一啲花啦。呢度所睇到嘅就係百合花啦。咁到一世紀嘅時候咧，當時耶路撒冷嘅聖殿咧，當局咧就規定嘅，獻金咧就要用當時通行嘅所謂推羅銀幣 （Tyrian Shekel）。咁推羅咧就係以色列北邊咧，推羅、西頓等等呢啲大嘅海港嚇，係當時咧雄霸住地中海所有海運貿易嘅一啲大海港，即係今日黎巴嫩一帶嘅地方。咁所以當時咧，推羅嘅銀幣咧，純度就係最高嘅啊！咁亦都係風行世界嘅，所以兑換銀錢咧係一啲好實際嘅需要嚟嘅。律法書亦都咁樣允許嘅，因為你諗下，如果個個朝聖者從唔同嘅國家、唔同地方嚟到嘅時候，佢就攞住唔同嘅錢幣、唔同嘅貨幣，咁你咁樣奉獻咧就唔得噶啊！即係相等於今日，如果你喺教會裏面啊，有啲外地嚟嘅人，咁啊佢又用台幣、用人民幣、用美金、用加幣。又攞佢啲禮物卡咁就掉落去嗰個奉獻箱嗰度，咁咧嗰個嘅奉獻咧就好難去處理，或者屋企有啲爛銅爛鐵又攞嚟咁啊，咁所以咧係處理獻金上面咧一種好實際嘅安排嚟嘅。所以猶太人嘅典籍咧塔木咧都有提過嘅，喺聖殿山上面咧係有兑換銀錢嘅桌子啊，呢度講話亞達月十五日，咁啊兑換銀錢嘅會在各省嚟到去擺設呢啲嘅桌子，喺聖殿山嗰度擺設呢啲兑換銀錢嘅桌子嚇。亞達月就係農曆年嘅年尾嚟嘅，即係下一個月咧就係尼撒月啦，就係即係西曆嘅三四月就係 Passover 逾節嘅時候，咁你啲聖殿咧有專人啊嚟到提供呢啲兑換啊同埋買賣祭物嘅服務，咁亦都有猶太人嘅律例咧嚟到去防止濫用或者防止高利貸嘅出現。咁兑换银钱有需要，祭物咧亦都有需要，所以犹太人啲法典咧都有提过，喺圣殿山南边咧有一个地方咧叫做 Hanuot 啊或者 Hanut， 就系商铺嘅意思 ，shops 嘅意思。大概咧就系头先我哋经过南边呢一个地方，咁啊出入口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圣殿山上边吓外邦人院嗰度，亦都有一啲嘅商铺吓。另外咧喺南邊咧就揾到唔同嘅關於獻祭啊、聖殿敬拜嘅文物啦，其中一塊咧就係一個好細嘅石馬，咁啊上邊咧就刻咗希伯來文Korban， 即係祭物嘅意思，咁啊上面亦都有個刻咗圖案嚇兩隻調轉咗嘅鴿子，咁啊似乎咧呢個石馬咧就係屬於其中一間嘅買賣祭物嘅商鋪。咁所以咧，換銀錢啦，同埋祭物咧，有買賣咧，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另外咧，如果你睇下舊約嘅經文咧，你知道聖殿咧唔係淨係一個宗教嘅中心，亦都係咧好似銀行咁樣嘅。嗱，列王記下十六章第八節呢度講到亞哈斯王咧，就將耶和華殿裏面王宮庫房啊 啊，那個府庫裏面所有的金銀就攞咗去俾亞述王為禮物，因為佢嚟攻打你。尼希米記十三章就係佢哋猶太人被掳，然之後再回歸翻嚟嘅時候，咁啊呢度講到咧，猶大眾人咧就將呢啲五谷新酒啊、油啊、十分之一嘅奉獻就放入喺庫房啦。兩個中間馬加比二書咧又提過啦，大祭司咧就聲明話庫房裏面嘅存款係做咩嘅咧？就是俾孤兒寡婦嘅。咁啊有幾多你唔知啊，但係按照一個學者估計咧，啊馬加比二書呢度提到咧，就相等於今日嘅$3,000,000。你可想而知咧，如果管理聖殿啊嗰啲嘅權貴大祭司家族，佢哋係有誠信嘅話，百姓咧都可以無憂。所以有买卖有兑换银钱咧，系冇问题嘅，实际需要嚟嘅。但系买卖中间有冇出现问题咧？咁啊呢度就需要参考一啲经外文献啦。嗱，呢啲嘅经文出自咩地方咧？就系犹太人自己嘅拉比文学啊、昆兰古卷啦，或者约瑟夫所写嘅等等啊。咁啊，之前咧我哋咪提过话去旷野死海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昆兰 Qumran， 嗰度咧就系有一班嘅祭司嘅人士啊。他们就不满耶路撒冷的权贵，他们就退到去东边的死海上面昆兰，他们就在旷野那里聚居，在那里抄很多圣经，做很多解经，然后自己组成一个社群，他们说这个社群才是真的圣殿，真的圣城。有不少的解经书都提到耶路撒冷山上面那些大祭司是邪恶的祭司 Wicked Priest， 因为说他们贪财，说他们奢华宴乐，话佢哋咧积聚财宝啊，囤积啊，好多百姓嘅资源啊，敲诈穷人，掠夺人民等等。我哋睇一段咧，系佢哋哈巴谷书嘅解经啊。咁佢点样解释呢段经文呢？哈巴谷书二章，佢哋话呢段经文咧就系关于咧嗰个邪恶嘅祭司啊，佢喺耶路撒冷喺佢任职之初嘅时候咧就系忠诚嘅，但系咧当佢管治以色列嘅时候，内心咧就自负啦，就为咗财富系弃绝咗上帝。同埋出賣律法，即係同嗰啲壓迫佢哋嘅外邦人啊、反對上帝嘅野蠻人啊一齊嚟到去同流合污，積聚好多嘅財寶，並且沒收公款啊，就話佢招致更多嚴重嘅罪惡，亦都行咗好多咧淫蕩肮脏嘅事。約瑟夫啊，第一世紀嘅猶太人啊學者，咁佢寫猶太人戰史嘅時候咧，佢就話到咧喺第一世紀主後66年度第一次。猶太人的暴亂爆發的時候，當時耶路撒冷的羅馬兵力是不夠的，所以那些革命分子就攻了進去耶路撒冷，然後燒毀了大祭司那些的屋啊，還有那些物業。之後有一段這樣說，他說這些的革命分子到了那個檔案收藏的地方放火，他們急忙的去燒毀屬於債權人的合約，去解除負債之責，咁咁样做咧，就可以咧赢到百姓嘅支持，又可以说服咗更多穷人加入革命，就唔怕咧去反抗呢啲嘅富户。呢度咧就表示咧一世纪嘅圣殿嘅权贵咧系敲诈啲百姓啊、贪污啊、欺压佢哋，所以叛乱分子咧做出呢啲咁样嘅事啊，等于今日咧啲人走入去中央银行咁，佢哋就烧晒嗰啲咧负债嘅记录啊，烧晒嗰啲 server 嗰啲电脑。有了这些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首先荣进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的行动来的。洁净圣殿更加政治性。因为王者来到的时候，他就是震动整个国民每一方面的生命。对上帝的敬拜和他们社会里面的责任，两者是不能够分开。耶稣怎样讲都是大怒，是不是义愤填空，他就去清场。在圣殿清场之后呢，他就讲什么呢？他就教训他们，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有两方面的指控，第一方面就是万国祷告的殿。你知道旧约第一个所罗门建的圣殿，以色列人和我帮人是中间在圣殿山那里没有分开的。事实上呢，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祷告，他说欢迎万国的人来到去认识耶和华，来到去敬拜神。但是到第二圣殿的时候，出于那些权贵加了发展了很多的 潔淨的規條，大希律的聖殿就多了一個外邦人院，有圍牆隔住。今天都找到那個圍牆的石碑，叫做 Temple Warning Inscription， 聖殿警告石碑。那裡翻譯出來大概這樣的意思，他說外邦人嚴禁內進，是圍著這個聖所的，被捉拿者呢就是歸咎自己殺生之禍，即是警告外邦人千萬不要進來，不要令到這個聖殿是骯髒。其實耶穌是引用以賽亞書第56章的，那個上下文說什麼呢？他說神呢是會使外邦人成為他的子民，甚至呢太監如果守約歸向神的話，他都成為神的子民的一部分，能夠去敬拜他，即是身體有殘疾不能夠去就近神的那班人，那些人呢上帝都歡迎他來到他的面前。所以馬太福音第21章講到潔淨聖殿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就加了這一句，在殿裡面有黑眼的，有瘸腿的來到耶穌面前，他就治好他們，然後有小孩子唱讚美的聲音。在殿裡面，當然不是聖所裡面，在聖殿山那個 platform 上面，有這些殘疾的人來到主的面前，他就治好他們，歡迎他來到神的面前。第二個指控就是拆窩的指控。剛才那些經濟的背景就知道為什麼耶穌指控這個聖殿是一個拆窩。我們so far識了一點地理，我們知道強盜躲在哪裡，強盜躲在耶路撒冷東邊以外，橄欖山以外那個猶大曠野的山洞裡面，他們就拿了一些不義之財收藏了，囤積了在自己的山洞那裡，是吧？耶穌就反過來，他說聖殿那些人，那些權貴才是賊，他們就匿藏在石牆後面，在個聖殿的裡面，以為自己很安全。其实他们引用着先知耶利米书第七章，那里讲什么呢？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那些人就自我安慰，他说总之耶和华的殿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平安的，不会有难的。耶利米就说你们不行公义，你们倚靠方言，你们欺压寄居孤儿寡妇，不理被欺负的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改变，不行公平的话，圣殿都会灭亡。结果当然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来到去歼灭了这个圣殿，销毁这个圣殿。而耶稣现在洁净圣殿，其实都是审判第二圣殿，他就告诉他们，挑战他们的权柄，如果他们不肯行公义的话，圣殿必定会被毁。结果就是一代之内，在主后70年就是被毁。我们看这个洁净圣殿的故事，其实叫做洁净圣殿又不是很对，因为不是洁净完了再用回，其实是对圣殿的一个审判，对圣殿一个的抗争，一个抗议 Temple Protest。 你读真一点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想想真的很 intense、第一方面我想可以想的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印象是什么，形象是什么，你怎样认识耶稣，正如之前讲过，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人心目中的耶稣是很温柔、很善良的，这个没错，但是这段的圣经就显示出耶稣的另一边，就是他的义愤、他的怒火、他的公义的愤怒。如果耶稣是这样的时候，我就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在社会当中我们见到的，我们有没有同样这种的义愤呢？不是要去破坏其他的东西，而是我们有那种感受到上帝对不公不义的那种的感受，然后我们去捍卫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真理。所以我想到上帝看敬拜的时候，不是纯粹是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感受那么简单，也都讲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不是纯粹我们个人做善事德行的问题，而是讲到社会的结构，社会里面我们有的责任。我们现代人很喜欢将宗教信仰和社会的生活拆开，即是宗教信仰就是个人修养、敬拜祷告，是我自己个人的私人的东西，而外面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等，这些是世俗的事，我们分得很开，河水不犯井水，但圣经信仰不是这样，并且你知道实际上根本就分不开，是不是？这样看来宗教、经济、政治都是不能够分割的，正如当时的圣殿不是纯粹宗教性的建筑物，是宗教、政治、经济的中心， 我哋观察下我呢个世界，我哋见到好多嘢，我哋唔能够单单话，我呢啲政治嘅嘢我哋唔好理。其实有啲乜嘢真系纯粹政治嘅？最近喺黎巴嫩嘅大爆炸，好多平民好惨系咪？但系背后系咩问题？系政府官僚嘅问题嘛？有啲爆炸品放咗喺个树有好几年嘅时间，冇人去理嘛，所以令至平民百姓就受苦系咪？你想想有些的国家有些的政权去将一些意见者去打压的，是不是将他们去收监的，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这个上帝见到的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是伤上帝的心，并且令到上帝愤怒的事，并且关心的不是单单是某某人他们做错事，而关心的有时候是社会里面制度的结构上面出现了问题，正如第一世纪那个的圣殿那个的制度是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是去到敲诈坐享其成，然后他们欺压一些无权无势的人。耶稣所见到的是一些不义的事情，是需要去抗衡的。所以救恩都不是纯粹救我个人的事，而是神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作王，他是王者来到在我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我个人社会里面他都需要去作王，去到统治。你留意耶稣洁净圣殿不是洁净了之后再用翻，四福音都有讲洁净圣殿，但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挑战圣殿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耶稣的死和复活。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因此犹太人就问耶稣，他说你既作了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建立起来。犹太人的贵族那些权贵就问他，这个殿石造的殿46年才造成，你三日之内就可以建成？这里就加了一句，就是事后门徒再想回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想回什么？他说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即耶稣洁净圣殿是带来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圣殿成全了旧约里面的圣殿。真正的圣殿是什么？是耶稣的身体，是那班门徒，是认信耶稣的社群。所以旧约讲到圣殿就是一个地方 place， 而家讲到圣殿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班人 people。 在新约里面其他的经文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举个例，二章他说主耶稣基督是活石 living stone，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上帝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我们就是 living stones， 是建造一个 spiritual temple， 我们作为祭司藉住耶稣基督，我们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唯有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裔，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是那班 people、right? people要叫你们宣扬也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个的圣殿。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去带人地来到主的面前，就去宣告哦，耶稣已经是作王了。我们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早年写的一个世界福音派的信仰宣言，我就出录其中一段，那里讲得很对，这个叫做洛桑信仰，是一个世界无论什么话的福音派的领袖都走在一起，来到有一个这样的综合一个的宣言。其中一段讲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这里说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担负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和和好的关注，以及对那些受各种压迫的人的自由的关注。救恩的信息亦都包含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歧视的审判。无论何处有罪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都要勇敢地斥责，不仅必须努力地在这不义世界中彰显上帝的公义，还要传扬他的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
同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哋。求主怜悯我哋，让我哋教会成为真正主嘅圣殿，宣扬佢嘅真理、佢嘅救恩、佢嘅公义。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主，我哋求你嚟到怜悯我哋。有好多时我哋当咗救恩系一啲我哋私有嘅嘢，只系为咗我哋自己嘅好处，只系为咗我哋有平安。主，喺呢个不义嘅世界当中，一个咁破损嘅世界里面，让我哋宣告你自己嘅真理，宣告你自己嘅王权。主，让我哋嘅生命、我哋社会每一方面能够去彰显你自己嘅荣耀，让我哋呢个福音能够走进社群当中，走进呢个世界里面，我哋去表扬主你自己嘅美德。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